好，荣耀的父，我们感谢你，好，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就是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里。好，主啊，就让我们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好，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思想他，神在他通过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以及将要给我们带进的荣耀。哦，这是何等的宝贵。哦，主啊，就求你的灵今天在这里给我啊，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工作感动带领。哦，若不是你的灵的感动，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若不是你灵的感动，哦，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呢？哦，主啊，求你在这里做工，将你的话语解开，也保守下面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一堂课呢，黄霞姊妹讲了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始几节。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希伯来书在这个第一章呢，它是从这个天使开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就是说第一章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就是那我们要是读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那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说为什么圣灵会感动这个作者从这个天使开始呢？就是说为什么他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就是说要达到他的目的。上次在概论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就是说他写这封书信在当时的目的是要劝这一批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因着受迫害，因着受苦难，他们灰心丧气，他们想要回到犹太教去。所以他这个书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回头。然后但是当你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为什么才要从天使开始呢？我想这里面呢，就是可能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是受这个传统的影响的话，就是说这些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个天使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就是说他们将天使看得很高。你看在这个哥罗西书中在使徒保罗就提到过，他说不要因着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就是说那时候有人，就是说天使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他们甚至就把他与神同等，所以去敬拜天使。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目的。所以因着这个目的的话呢，那使徒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说要告诉这些人，或者说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超越天使，他比天使要高得多。就是我想这是一个目的。所以呢，就是说是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是让他们去看重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呢，我想呢，就是说也跟这个，就是说是他们的传统可能有关系。因为在这个我们如果要看旧约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些个以色列人一直在盼着他们的基督弥赛亚的到来。他们知道弥赛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他们就是说他们也很看重这个弥赛亚。但是呢，在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分析主耶稣基督来以后，主耶稣跟这一批犹太人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话，你就看见就是说他们虽然也是盼望弥赛亚的来到，而且他们也知道弥赛亚很不一样，但他们其实他们从来没有预示到，或者说大多数人来讲吧，就根据他们的传统来讲，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弥赛亚他的身份会是这么的高，他竟然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因着他，你看在那个就是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因着他称他是神的儿子的话，然后他们就要杀他。就是说是 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不预测到，或者说 expect， 就是说弥赛亚的身份会这么的高。所以呢，就是说是啊，我想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希望从这个角度，一个他们可能将天使看得过高，所以从天使开始；一个呢，他们将基督看得不够高，所以要从这个角度让他们知道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个身份，他的超越。然后呢，就是你要看下面的发展呢，你就看到当我们来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哈，当然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是一个警告。我在这个概论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一直是用讲一段道理，然后就是警告，然后就是劝勉，一直这样交叉。如果你要去看三章四章的话，你几乎可以看到就是警告劝勉，就是一直这样的交叉过去的。所以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说是第二章的发展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章的发展的话，你要看到其实讲完第一章以后，他要开始讲第二章，是要开始引出救恩。那么这个救恩呢，就是说是他就跟这个天使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个就是说是一章的十四节，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要开始讲这个救赎。那么这个救赎他也从这个就是说是人跟天使的比较开始讲起，就是说是神其实在心目中是有一个目的，他是要让人最后要升高的。就是在这个二章的五节到八节，他就讲到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就是说从这个天使这个概念的这样的发展过去，就是将来的世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虽然天使在他的创造之上他比人更有能力，比人更完美，但是神没有将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所以你看这从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就是说神在经上某处，其实就是在这个诗篇，这是应该是这一段话呢，应该是在诗篇的第八篇的四到五节。那你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于冠冕。所以这一段话几乎是这个诗篇的完全的这样的转述。但是我们现在，所以这个作者就指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并没有看到人有这样高的地位，就是说你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就是说是二到六节，就是说人算什么，或者说世人算什么，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通称，是指的人类，就是说是在这个人类，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他是要让万物都服他。但最后我们看见的结果是没有，现在我们看不见，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是讲到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目标，他是要让人升高的，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实所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是因着造的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因着受这个撒旦的诱惑，然后违背神的命令犯罪堕落，就将整个的人都整个的世界都堕落了，都 fall 就是说失落了。 所以就是现在的光景就是不见万物都服他。然后下面的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哈，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神要让人升高，这个目的怎么达到呢？是通过耶稣的降卑。那么这个就在第九节，他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就是说，是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福音，或者说是救赎。那么这个救赎的开始是从耶稣的降卑开始。如果你再反过头来去看这个第一章的话，我们说第一章是一个很宏伟的开始，它是从天上开始的，就是说是神在起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列祖讲话，然后呢又现在借着他儿子讲话，就是他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哦，非常辉煌的开始，从天上，然后现在呢就降到了这个地上，从耶稣基督的降卑，那最后呢又要将我们带到天上，带到神的安息，带到那新天新地，带到上帝之城。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从天上开始回到地上，又将我们带回到天上，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动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哎，神要将人升高，但是通过的方法是耶稣基督的降卑。那么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叫他为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么这个就是说为人人尝了死味，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之中的替代，他的替死，他为我们尝了死味，就是说他替我们死了。这个就是救恩之中耶稣的降卑，他道成肉身受死的苦。死其实死的定义我们前面也讲过哈，我前面也没有讲过，说我在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是讲过，死其实一直是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停留在这个就是说我们物质生命的这样的停止，其实死是一种分离，它的一个本意是一个分离。当我们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时候，这是我们肉体生命的死，但最后当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离的时候，那是一个永死，就是一直死，是有这两种的概念。但在这里呢，这个死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死一样，就是说是他是为我们尝了这个因着受这个死的苦，就是说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然后呢他就为我们尝了死味。当然其实如果要是只说是这个身体的死，其实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不单单是身体的死，其实是包括神和他的隔离。就是在那个你说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就是那里有一个黑暗，非常黑暗的那个几个钟头，然后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说那种与神隔绝的，如果就是说是那一种的死，其实在哥西马林园中基督的祷告为什么会那么的恳切，或者说那么的难受，以至于今天就像 Larry 所讲到的血如大血就像那个血汗像血点流汗像那个就是说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如血点一样的流下来，就是说这个祷告我们都很难想象，我想一般人不会有这种经历，就是这样的 intense 的祷告。其实在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是与神的隔绝这一个的痛苦，因为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圣子从来没有和圣父分别过、分离过，即使是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时候，他还是一直跟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的。但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神是离弃了他的，他跟神是隔离的。所以这一个的死的痛苦，其实是在我看来是远远的大于那身体上的痛苦。所以他受了死的苦，然后呢，所以人人尝了死味，然后呢，他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最后因着我们和他的关系，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进到神的荣耀里。就像第十节所讲的，原来那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这里就是解释为什么其实神的恩需要耶稣去尝死味。这里有几点，我们就是说我们先要指出了一下，就是说首先这个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个字指的是谁呢？这个是指的 God the Father， 就是说圣父，指的神父神。所以呢，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这是神救赎的目标。我们说如果我们说是就是说是这个救恩的话哈，救恩的话，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比较简短的话，就是说是解释什么是救恩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什么？我们得救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进了神的荣耀，这也就是他这里讲的。那么救恩的目的是要进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把救恩呢看得太狭窄了。我们讲救恩，我们讲救想到救恩的话，我们总讲到进天堂。其实天堂这个词，你要去查这个圣经的话，他很少提，他只提到过，比如说耶稣现在在天堂，他就是这才有过天堂这个词。其实救恩这个目的就是说是不仅仅是让我们进天堂，而是要更为的荣耀，他是要跟我们进到这个神的荣耀里去。如果我们下面再往下面去读的话，它会有另外一个解释，比如说是进到神的安息里面。我们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其实这些都是救恩的，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救恩的定义。所以不要把救恩简简单单的只是看到进天堂，或者说得永生。其实永生也不是说是就是永远活着。永生在圣经里的定义一直是跟神有关系的，认识父并他所差来的基督，这是永生。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定义，就是说是跟认识神紧密相关的。所以你一旦脱离了神的话，其实就不存在所谓的永生。那么这里就是说是那么神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他是要带许多的儿子要进荣耀里。然后要进这个荣耀，他要需要有一个这个叫做这里叫做元帅这个词呢，就是说是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太恰当，但是呢可能也找不出一个比较好的词。这个词其实这个词的原意是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原意它是在这个它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城市的建造人，这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说是元帅，他有这个意思。然后呢，他是一个家族的开始人，这个是元帅。然后呢，他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开路的先锋，或者说他是一个军队里面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指挥官。所以我想可能是因着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他就把他变成了这个用元帅这个词来翻译它。当然这是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意思，但我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意思我们都补充进去的话，你就看见就是说是神要将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去，然后呢他要立定这样的一个带领人，这样的一个开始人。这个开始人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呢？ 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呢？那就是十章十节这里讲到的，他要因苦难得以完全。这里面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说耶稣基督他不完全吗？就是说，那既然他就说他要因苦难而得以完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如果要是你说耶稣基督不完全，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基督他是完美，他是完全的，他是无罪的，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就是说你是已经信耶稣基督的话，你肯定就是说在这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当他这里讲到就是说，哎，他需要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个完全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它是英文是 complete， 或者说是你是说 perfect 的完美，这个也是在这个希伯来书中一直以后会提到的，就是说完全完美，就是说是后面我们读到的时候，这个词会其实还会反复的再会出现的。那么我们这里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他讲基督要因着苦受苦得以完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我想在这里呢，那所指的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耶稣若是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先锋，他需要有一个资格。那么这个资格需要怎么去取得呢？那是需要去因着受苦难而得到，这个是他需要走过的过程。就是说我们知道，虽然他是神的儿子，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呢，他需要取得一个资格，因为他要跟我们认同的时候呢，他这个认同或者说是他要能够理解我们，明白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说他能够替代我们，那么他需要因着受苦难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资格，才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他说是合宜的，也就是说，哎，这是应该是这样的，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其实这个概念后面还会有，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到为什么他需要去受苦难。当我们讲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后这一个第四章最后结束的是什么呢？是大祭司。你知道这个就是说他所要领到我们的到第四章的时候是大祭司。大祭司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职分其实一直要延伸到第十章，整个的这里一直是讲这个，就是说这其实也是希伯来书的中心。所以你要是成为大祭司的话，你必须，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个大祭司是永远为大祭司的，那你必须是一个能够体会人，能够体谅人，能够明白那受苦的人，或者说是在这个受苦难之中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个资格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是他这里所讲的。所以他就是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然后在下面就提到，他说那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在十二节又接着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传扬你。所以那这里就是说是在十一节之中提到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这是谁呢？那么这个使人成圣的，那你要去联系上下文的话，那就是基督，他是使人成圣的。那得以成圣的是谁呢？那就是我们。他说那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那么这个一是指什么？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一可能应该是指这个天父，就是说是因为前面就是说是我们都有同一个来源，我们都是从神来的哈，从一个父，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称为弟兄嘛。然后呢有的人也说 他说的解释，这个出于一可能是应该是出一个同有一个血肉之体，我想这样也解释得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刀是啊，我觉得这两种解释我倒没有任何的就是偏向哪一种，我觉得都解释得过去，因为跟这个上下文也都吻合，就是说是基督和我们同有一个父，基督和我们同有一个血肉之体，所以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着这样的关系，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John MacArthur牧师他在他的那个 commentary 他写到他说他观察到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从来没有称过他的门徒为弟兄，他只是在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他对玛利亚说，你去告诉我们的弟兄要去加利利，就是说什么什么的，就是那时候他才称他们为弟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真的是当耶稣基督从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复活之后，然后我们因着信心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才真的是成为基督的弟兄，所以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但圣经上也提到过一个就是说是什么时候，就是说是神的耶稣基督会以这个人为耻呢？他也提到，他说当我们在人面前不认他的名的时候，他会以我们为耻，这个时候是他会以我们为耻的。所以当我们不认他的时候，其实是他会以我们为耻。那时候也可以讲，就是说是当你在人面前不认他的名的时候，你已经不是他的弟兄了。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说是他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这个时候是说神也就是说是被称为我们的神不以为耻。他是讲到那时候是讲到那一批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或者说是每一个有信心的人的时候，他是讲到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时候呢，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哈，就是说是他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他们预备了一位城。这个只是这一个不以为耻在另一个地方的出现，当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非常的有意思哈。然后这里也讲到，就是说是其实这个这一节呢，就是说是这两节哈，十一十二节其实都是出自于诗篇的22篇22节一直22节和25节，就是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中，它是反复的引用这个旧约，它有时候会引用的非常的多，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所以就在这里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就是说好几节了哈。所以在这里他也说我要将你的名传扬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是加尔文他说他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他说就是他说哎呀，让我就是更觉得应该去歌颂赞美神。他说你想到其实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在会中是颂扬神的，因为这里讲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其实这个颂扬你其实就是唱诗歌的意思哈，就是说他说耶稣是唱诗歌的，耶稣是在会中，这个会中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在这个 assembly gathering， 或者说其实如果你要去讲一个更广泛的意义的话，这个会中其实就是教会，就是被神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人，这个就是教会。那么就是说在神的教会中，耶稣基督说我要颂扬你的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就是说是这只是一个 就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哎，有时候会触动你的心里的话，哎，可能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想，就像这个加尔文一样，他说，哎，我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理由，我们要一起颂扬神，因为基督在我们的会中和我们一起颂扬神。我们前面是讲到，就是说是弟兄，他说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然后呢，下面又提到的是儿女，这个又是引用的旧约经文。这两节的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应该是以赛亚书的8章17到18节。他说：“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我们这里就是说是看到他把这个身份呢，从前面弟兄突然又转到了一下，转到了这个就是说是儿女。其实这一个儿女这个这一个概词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是哎，有一点点就是说是他用的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小孩子。他说看哪，我与神给我的小孩子，他是原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就是说是我们想就是说是基督他因着他的救恩，因着我们信他，所以我们被重生，所以我们因着教会跟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可以讲是就像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一样，就是说是我们是在这个信基督而得重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确实我们好像又是儿女一样。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我要依赖他，又说我与神给我的儿女。然后下面就讲到就是说是儿女同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我们这里就是说是要提到这个，就是说是魔鬼他是掌死权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其实魔鬼他是有这样的权柄或者是权力，所以这个就是说死权其实是一个权柄或者权力的意思但我们要注意这个词哈，死权这个词呢，就是说是魔鬼有这样的权柄掌握了死亡，但是呢他没有我们说的应该讲是另外一个词叫主权，或者说是英文讲是 authority 或者是 sovereignty， 那个主权是神的。这个权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就像是怎么样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地方官，哎，他有这样的权利执行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能够做他权柄给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就是魔鬼他所有的权柄。他所有的权柄就是说是有的掌死权，其实他是借着我们说借着两个武器，一个武器是什么呢，一个武器其实是罪，是人的罪。我们知道在当初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被造出来是无罪的，但是因着受魔鬼的诱惑，然后他犯罪，然后死亡就来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刚学习这个创世纪，你就看到就是说是在第三章他们堕落之后，然后在第五章你就发现都是讲谁谁谁就死了，谁谁谁就死了，谁谁就死了，你就看见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罪跟死直接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他是撒旦是掌死权的，他是通过人的罪。而且圣经上在这个约翰福音他也一直讲到，他说那个撒旦来就是偷窃杀害，他是通过我们的罪就是说是把我们给杀了，这是一个武器。那么另外一个武器呢是律法。我们知道为什么律法就也成为了撒旦这个就是说杀人的武器呢，就是说是我们知道律法其实是神公义的反应，就像在罗马书讲的，就是说是 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这个其实是神的律法，那么撒旦就借着这个律法也将我们给杀了，就是说是当我们去就是说怎么讲呢撒旦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就是说他的名字哈，他叫控告者，就是说当他控告人的时候，但是人是真的有罪的时候，那么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他就必须得死，这个是他的武器。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他说哥林多前书15:55，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啊，然后他接着就讲，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说其实撒旦他是借着神的律法他取得权势，然后呢他用死这个罪作为一个毒钩，把我们的所有的人都给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是掌死权的，但是呢他没有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权利，那个是神的。所以在福音书中主也说，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你要怕的唯一都是那个又能够杀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那是神，那是因为那个最后的那个主权是在神那里。所以那么基督他要败坏呢掌死权的。那么败坏这个词其实这块也是不是很好理解哈，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说如果是基督他借着死怎么就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呢？那么败坏其实它的更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说是 depower， 它这个原意就是说除去你的这个权柄，除去你的这个权力，所以这个就是解除武装的意思。那么耶稣基督他借着死就将这个撒旦的权柄，将他的这个 power 给除掉了。其实我们说那么基督他是怎么除掉的呢？如果你联系到这个就是撒旦的这两个武器的话，一个罪一个律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如果在这个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想到就是说是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做了我们罪所当得的惩罚的时候，那么他是战胜了这个罪，那么当他战胜这个罪，那么我们因着我们信他的死而复活，那我们就脱离了这个律法，这个是神救恩的救法。所以就是说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所成就的果效是一个是让我们脱离了罪，一个是让我们脱离了律法，所以这个就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把撒旦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权力都给解除了。那么就像是本来撒旦他是管这一片的，他是有这个在这个区域上他是有权力的，那么现在呢神已经因着通过他的恩典，通过救恩的缘故，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就是说这个国度不属他管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像是如果你想象的话，就像是一个这样的概念一样，我们就进到了那他爱子的国度，他爱子的国度之中，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律法也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就脱离了那个掌死权的撒旦，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是神用的方法是借着基督的死，其实当然当讲到这个死的时候也包括他的复活，那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那么他的结果呢，他就是说就是在15，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讲到这个就是说是讲到这个怕死哈，就是说是其实我想可能每一个人都会 related 的。我说我们人是不是怕死，回想几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怕吧，就是说对死亡的害怕。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说 我们说的更勇敢一点，他就害怕少一点，有些人害怕更多一点。但他这个怕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到惧，这个怕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是惧怕，就是像是如果要是像是从前有这个奴隶跟他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关系呢，就是说是奴隶惧怕他的主人，这个主人可能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酷，所以他主人只要做出一点点的这样的威胁的话，他的这个奴隶就会怕得要死，就是这样的一个惧怕。就是说是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你在电影啊或者文学作品之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真的是做奴仆的人是很可怜的，主人因为主人对他有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主人做一点点什么事情他会怕得要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怕。那么最后基督除去了这个就是说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的时候呢，然后就能够释放我们一生因怕死成为奴仆的人。有人问那个就是说是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说你会怕死吗？他说老实讲，他说我可能会 feel nervous， 就是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experience。 我想这是一个就是说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说因为人其实经历死只有一次，你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是觉得有点焦虑，有点紧张哈。但是就是说是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最不应该怕死的人，就是说是因为如果当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个死亡之后的荣耀的话，如果你真的是盼望那死亡之后的荣耀的话，你不会害怕的。就像是 Billy Graham 所讲的，我也许会感到一些紧张，但不会害怕，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为基督他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说死亡不是我们的结束，死亡其实就是说是另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其实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圣经对这个新天新地，或者说是对我们说的天堂，其实它描述的很少。一个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是因为那是一个属灵的世界，用属物质的语言不太容易描述，而且可能就是说那地方太好了，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不可说的，他说不出来的，他根本就描述不出来，就是因为太好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切呢，就是说如果你对基督或者说对神的恩典慈爱如果有一定的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那么最后知道这所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说是因着跟神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是基督徒是应该是一群最不怕死的人。那么在这里他就讲，因着基督他所做的，因着借着他的死然后败坏呢掌死权的就是撒旦，所以就释放了我们这一些怕死成为奴仆的人。然后16节跟27节他更进一步讲，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他又回到了天使的这样的 topic，这样的一个主题上，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就是说天使是为蒙救恩的人服役的灵。所以这里也讲到天使真的是，虽然他比我们有能力，他又比我们完美，但神并没有将救恩给他们，神并没有将这样很荣耀的这样的地位给他们，最后是我们要有这个荣耀，得荣耀和冠冕，是因着我们都跟着这个先锋，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缘故，然后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所以这里所以讲的就是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祭献上，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这里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讲到他回到天使，其实 说天使就是说已经现在已经不是主题了，就不像第一章了，它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衬托，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它之所以要说明的内容，其实是要说明，就是说是基督他因着他要救赎我们的缘故，他要取得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开路先锋的缘故，所以他要和我们人相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救赎之中，如果基督没有他的人性的话，他没有办法代表我们，也可以说他没有资格代表我们。如果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完全的人性的话，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救恩之中，我们说如果要是比较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宗教，我首先说，我说我们基督信仰不是宗教，如果你要去跟别的宗教去比的话，它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元素，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美的人，无罪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这样的一个救赎主在别的宗教之中他找不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所以我说这里就是当我们看到圣经所告诉我们，哎，基督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就是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你就会想到他的道成肉身其实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就是说是在这个约翰一书他就讲到，如果我们任何人我们要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如果我们任何人否认他不是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这世上过的话，就是说都我们也不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个两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督的他的人性和他的神性，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只要你破坏一面，你就信仰就完全没有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我们这是基本的信仰就是在这上面，就是你对基督的态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里讲到，哎，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围绕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大祭司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所以这里就开始，这是他的第一次出现，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大祭司这个词在这里出现。那么他只有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然后他才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里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慈悲我们知道 merciful， 然后这个忠信呢，其实这里的词是什么呢？它是 trustworthy， 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就是说是很可靠的大祭司，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两个词后面还会出现哈，慈悲忠信，一个 merciful， 一个很可靠。就是说是我们说也许比如说你有一方面的品质，你只是 merciful， 你很多的怜悯，但是你不可靠没有用。如果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真理哈，就像真理跟爱要结合在一起一样，这样的就是说是才跟我们人会发生关系。如果光是真理的话，有时候是冷冰冰的，就是就是说你不会跟你有关系。所以这里也是基督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慈悲的，一个 merciful 的这样的大祭司，我们也需要一个非常非常信得过的，在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闪失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成就神的工作。所以他说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这里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因为献祭是大祭司的一个主要的责任。那么这里他就是当然就是他就提到就是说是这位大祭司呢为我们的罪是献上一个挽回祭。当然这个概念一直到后面我们还会经常看到，我们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讲。 那么这个挽回祭，我就想稍稍的就是提一下哈。这个挽回祭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当人得罪神的时候，你要用献祭跟神和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基督确实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他就献了这样的祭。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是承受了我们的罪所当得的所有的惩罚，肉体的死跟灵里的死跟神的隔离，所以他是把这个都经受了，所以我们才能够跟神恢复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就是在在罗马书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与神相合，就是说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 reconciliate with God， 就是说我们就跟神和好了。那么都是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挽回祭的原因，就是说是基督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了挽回祭然后这里在28节就进一步的讲到哈，就是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句话里面就是说，其实这句话内容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可以先看看这几个词，比如说这个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意思？试探其实就是说这个词本身它是一个中义的词，它是一个中性的，它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我们说不是一个正面也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试探本身其实它的原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去试一试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去就是说 proof 它是不是 true， 这是一个试探。那么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是其实当我们人如果我们在这个试探中失败的时候呢，那就是真的是一个试探。我们说这个词呢，其实可以说是有时候它会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哈，它会翻译成叫试炼。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试探中我们赢过了的时候呢，这个试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试炼，就是说是对我们就是说有好处的。所以这个词就是说你怎么去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要看场景。但是呢这里就是说他是讲到耶稣他是因着受试探而受苦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而我们讲到就是说是如果你要讲到他受苦的话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在克西马林园，就刚才这个 Larry 也提到哈，克西马林园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耶稣受试探的一个时候。我们说耶稣有过有过应该是至少是几次受试探的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第一次是他被圣灵降临到他身上，受圣灵的洗之后，然后圣灵就带领他到旷野禁食40天，受魔鬼的试探，就是说那时候是那一次的试探。然后其实要讲的话，那后来就是说是彼得在那个责备主基督的时候，就是说他说就是说你，他在怎么讲原话我想不起来，就是说是所以主最后说，他说魔鬼你退去吧，退到我后面去吧，就是说是反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基督是不能死的，就是说弥赛亚是不能死的，那这是万万不可。对对对对，谢谢。对，就是说是当基督告诉他们他要受许多的苦，然后要钉十字架，就是在耶路撒冷死的时候，然后彼得就说这是万万不可。其实那也是应该也是基督所受的一次试探。那么最严重的一次其实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就是说是会到那样的一个痛苦的境地，就是因着他是受试探而受苦。约翰麦卡瑟尔牧师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类比，他让我们理解，他说为什么基督 受试探所承受的痛苦会比我们要更厉害。他说呢，他说我们如果要是按照人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人都有痛感，对吧？当这个人痛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人会晕过去的。他说这个就是说你就感受不到了，这其实是对人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是说是所以我们人要是受试探受到极致的时候，我们是会屈服的。所以最后就是说是所以神在这个圣经上说给我们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所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就是说神知道我们，所以他不会给我们大到那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呢，基督因为他不犯罪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不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个试探呢就会更加的强烈，所带来的痛苦就会更加的强烈。就像一个人他从来不会因着痛而晕过去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是说你稍稍可以看见为什么他在科西玛林园会有那样的一个 intensity， 会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哈。而且就是说是他因着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受苦不是目的哈。我们想到就是说是我们如果我们提到基督的苦难的时候，从前我也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个人他会用一个教导让你觉得基督很可怜，哎呀基督真可怜，受了那么多的苦啊。其实他受苦难的目的并不是为着受苦难，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里讲的，他要跟我们认同，他要能理解我们，他要能体恤我们，就是说是取得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基督的受苦和受死是这个救恩的两个方面。我们说他的受死是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因为是替我们死，但他的受苦呢是让我们保有救恩。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他一直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他我们凡事所受过的试探，我们所受过的苦他都能够理解，所以这个是他受苦的目的，就是他要为我们认同。如果你仅仅的说是基督，如果你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死的上面的话，就像我前面在讲这个主日学，我记得我也提到过，基督的死如果是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早早的就让他死，他在婴孩的时候你就让西律王把他杀死就完了，救恩成就。他在那个就是拿撒勒的时候被人推下悬崖就死了吧。如果死是这个问题的话，你这早早就可以发生，但死不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一直是这个救恩是两个部分，一个受苦一个受死，所以这个受死跟受苦而且是联系起来的。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的话，就是说基督的苦难到最后十字架的时候那一刻所有的都完全了，他的资格成就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就是说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这个人的跟人认同的资格，他在那一刻全部成就了，全部完成了。所以必须是在各个他山那一刻的时候他要死在那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苦难也完全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 everything， 这个救恩就在那一个 moment complete。 所以耶稣说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就是救恩真的是在那里就是完全成就了。然后我们有了一位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能够完全的体恤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所受的一切的试探。所以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说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就是因着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词哈，这个能，这个能就是说是怎么解释这个能， He is able， He is able。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能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会把他的这个能看成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看成一个就是说神的大能，我们就是说是希望神的大能用一种 奇迹的方式，用一种 miracle 的方式解决我们的苦难或者解决我们的问题。神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在这里他讲到这个能的时候，其实他是说是能是搭救。搭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就像一个人快要沉下去，然后有一个人伸出一个手拉住你的手，这样的一个能是这样的一个搭救。那么这里的能是什么呢？其实这里的能是他陪我们走过那个苦难，就像是啊诗篇二十三篇讲的，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他的能不是让我们不去死荫的幽谷，他的能是让我们走，陪着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节也是讲到，他说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所以其实他是什么呢？他的神的这个能其实是一个同在，更多的是一个同在的能。所以你要想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说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就是说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有一个错误的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些个想法，就是说是我们总希望神 magically 把我们的问题拿掉，而不是说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经历神的同在，让神伴着你走过这个过程。其实这个是神的能，就是说所以这里讲的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是因为他自己也受过这样的苦，所以他能够搭救你，就是说是能够在你沉下去的时候伸出手来拉你一把，把你拉上来，然后他陪你走过这样的苦难。所以这个是这里的搭救的意思。好，那我们就是说是第二章，我只是讲完第二章哈，已经时间已经到了，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说，第一章是升上高天，我们看见基督身份的超越。第二章呢，我们看见基督降到地上，成为一个和我们认同的人，而且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了解我们。所以就是说是这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这是我们的基督，这是我们的弥赛亚。那么在三章他开始的时候，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他觉得我们要停一下，那是怎么讲呢？他就讲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就是说你要思想耶稣，其实就是想，就是 meditate， 或者说如果英文的话他说 consider Jesus， 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 look up on Jesus， 或者说是 fix your eyes onto Jesus， 就是像这个诗篇第一篇讲的，我们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昼夜的思想。其实我们也应该就是说是应当思想耶稣，应当反复的想，这个就是说认识，通过这个想，或者说是有时候是我们通过读圣经哈，就像我们今天在经过这个第二章的时候，我想你对耶稣基督可能就已经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就是说是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那么他其实第三章一节就是这样，就是在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你们要思想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他是就是说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挫折苦难之中的时候，当我们在灰心的时候，就像那些个希伯来人的犹太的基督徒一样，他们想回去，他们想回头，他们想放弃的时候，你要思想耶稣，你可能就不会放弃了，因为你知道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位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救主，你可能就不会放弃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讲的，你要思想耶稣。 然后我想还有几分钟，我就尽量的快一点。其实下面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些个内容并不是太难懂。他下面呢，就是说是他就将耶稣与摩西来相比，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开始与摩西来相比呢？就像前面他与这个天使相比的时候，那是我们讲到，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在天上的话，那你就跟天上的东西去比嘛，那你就跟天使去比。那么你们说耶稣是有人性的话，他是一个人的话，那你就跟地上的人去比。那地上的人在犹太人心目中，那最伟大的是谁呢？那可能就是摩西，就是有这样的地位了，所以他就跟摩西去比。那就是说这个就很简单嘛，就是说是他为那设立，就是说摩西哈，就是他，这个是他是耶稣哈，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都是神。这个就是很好理解，对吗？就是说是我们说一个建房屋的比房子要更荣耀更尊荣，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后面进一步就是说是摩西是仆人，然后呢基督是什么呢？在一个家里，摩西他的地位是一个仆人，那么基督在这个家里呢，就是说他是儿子，那么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所以就是说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怕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就是说是他在这里没有一点贬低摩西的意思，就是说摩西他是诚然敬忠的，他是 faithful， 他在神的家里是非常的 faithful， 非常的 trustworthy， 但是呢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必传说的事情，其实就是将来必传讲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圣经中之中要传讲的事情，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意义中的所说的，就是说神话故事传说的故事，所以就是说是传讲的事情。但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里你看到就是说他又开始劝勉了，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他跟如果当他我们看他的人性，他在地上他比摩西要更超越，那么我们如果是将这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的话，那么便是他的家了，那就是说我们就是他的家了。那么这个家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其实是，所以我们说提到神的家的话，其实我知道有些个牧师他经常就是直接就是用这个神家，神家这个词，你知道那个于洪杰牧师就喜欢用这个词，他不讲教会的，他就讲神家，神家就是神的家，那么就是教会。那么我们因为基督他作为儿子来治理，来管理，来运行这个家，来让他成长，来让他往前走的话，如果我们将我们从前那样的盼望和那个胆量，这个胆量呢其实就是 confession， 就是说是就是我们的我们所任性的东西坚持到底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所以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要告诉我们的，坚持坚持，我们坚持到底的话，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说是我们要坚持，我们已经进到这里来了，但是我们要坚持到底，那么就是他的家了。我想时间也过得很快，我可能也只能停到这里。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呢，就是下面就给这个黄霞姊妹了哈。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我们最后可能会本来他讲的又完全变成我讲了，我讲的又完全变成他讲了，所以这个呢在准备上也有一个难度，就是说因为我从前呢只是读过去，我没有做笔记，现在我要把那个该他讲的我要开始做笔记，然后在这个两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呢就不太容易，所以有时候 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我比如说有些地方讲的不够清楚或者混乱的话，还请弟兄姐妹原谅，就是说是，但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个目的呢，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读神的话语之中，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从新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能够对我们心里要是有触动有安慰的话，那我想这个就是主日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是何等的啊有恩典的神。我们知道我们人算什么呢？我们人是这样的渺小，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没有能力。哦，但是你不拯救天使，你拯救人。哦，你要让我们得荣耀，得冠冕，你要让我们带许多的儿子进入你的荣耀之中。哦，就求主将这些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何等荣耀的救恩。哦，更为重要的是主啊，求你让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心里能够显大，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主。我们看见哦，他作为神的儿子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荣，也看见他作为一个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所为了成就救恩所经受的苦楚也是何等的大，是因着主你要让他能够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哦，主啊，让我们思想耶稣，让我们知道他能够理解我们心里所有的一切的软弱，但我们在经历苦楚的时候，哦，主啊，你早经历过，你明白我们是怎样的人。哦，就求主好、哦、在这样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重新建立你的信心，因着你自己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走过我们在生命中所一切的遇到的一切的艰难。哦，主啊，求你看顾，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